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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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382页倒数第二行，上堂课讲到我们在娑婆世界要把所欠的所有的债通通还清，如果不还清的话，你就是出家也好，成为比丘或比丘尼，或者是成佛了，你最后的你这没有清干净，你是还是要还债的。就如同382页倒数第二行是这样说，这是第四行，382页第四行，无始数载，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从一念不绝离开了佛性之后，在身口意上面，你说人家，你责备人家，你在背后两舌，那么心里不感恩，所有的这一些债通通都要还清，一时筹备要还得干干净净。娑婆世界上你没有一个人你欠他的，不但在钱上面没欠他的，你也没有吃他的肉，都还了，你曾经吃过他的肉你都还了，那么欠债欠钱还钱，欠命你也还了，还清了，那么你在口上面两舌恶口通通都要还清，你今天怎么骂人家的，人家怎么要给你要骂回去，通通要还得干干净净。所以无始数债，一时筹备，常于世间，永脱诸漏，你就可以离开世间了。我们现在到世间上来就是还债，为什么能够到这世界上呢？就是还债，欠别人的债，所以你要还债，所以通通债还完了，长于世间，永离世间。你到世间上来不是迷迷糊糊到这世间上来的，而是愿力来的，是来度众生，是你发愿你要来度众生，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迷迷糊糊怎么来也不知道，欠谁的债也不知道，还债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在还债，还高兴得不得了，还债的时候还又造业。永脱诸漏，那么呢你就不欠人的债，不欠人的债呢，那么就要开始度众生。所以八地以后的菩萨都是度众生，从八地以后到成佛这个之间要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都在度众生，所以你这前面呢都没有欠债的，后面呢就是全部度众生。换句我说白一点，就是说你要把你所得的所有的正的功德你通通都要给众生，也就是我常常用一个很白的话，你是全世界人所有众生的恩人，这个你们就明白了，否则你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度众生。度众生就是说要把众生都叫醒，众生都在迷惘里面，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虽然还没有成佛，这时候还没成佛，你的债都还了，债还了你还要把你的功德通通给众生，这时候还没成佛，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无上觉路就是说还没有成佛，还没有证到佛的果位，世人于法已决定心，但是呢对于正法已经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不会走错了。我们现在会走错啊，虽然听经的时候知道，听完了经要做的时候就没有照着去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一有决定心，就是大步的向前走，不会再东看西看，在玩呢、啊，在这个比如说你们回家的路没有直接回家，看到路边一个小花就跑去采花去了，哎，采完了花，那么又看到一个蜜蜂，又去追着蜜蜂了，这个就是等于在世间玩耍。若不为此舍身为因，假如不是为了你这个债不清干净的话，你还留了一点点的债，你就是说你今天骂了人家一口，那么你骂人家这一口是恶心出去的，那么你没还干净，那么都要成佛都还受报。众诚无为，你就是随便你说了一句，你心不在焉，你说了一句，你都要受报。众诚无为已经成为无漏了，不再生死轮回了，但是你是愿意来度众生的，你这时候还受报。必还生人，酬其夙愿。那么你还要到人间来还你开欠的这个债，如我马卖，正等无益。佛就说，佛以前是怎么样的这个来还债？我们先看看怎么还债。你比如说，佛说，佛引自己来作证，说以前呢，在舍卫国，就是波斯匿王做国王的时候，舍卫国，那么那时候有个阿士达王，那么波斯匿王的这个时候是最后佛来世间上度众这个示现成佛的。那么佛是说舍卫国不是只有这个波斯匿王嘛，舍卫国很多王嘛，那么有一生呢，有一个王叫阿舍达王，舍就是说是老的，是长老的意思，一个老下面一个日，阿士达王。那么阿士达王就请佛跟五百比丘到王宫呢结下安居。那么他请佛应供说，这三个月到皇宫来结下安居好了。那么这个国王说，我来供养佛跟所有的佛的这个弟子三个月。他说他来供养，所以呢他说他要很恭敬的供养佛，他说他亲自到厨房去做菜做饭，那么还要督促所有的人要看他们这个好好的做，所以要供佛及僧。那么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被魔所惑了，他在宫殿里面就受五欲，哎，这个女人呢、啊喝酒呀，就五欲，就沉着在五欲。前面是正念，后面呢被魔所迷惑，被他自己的五蕴魔。那么又被这个大臣，所以呢他就在宫里面喝酒，他忘了他要供佛的事情了，他也忘记了叫这些厨子说你们继续供佛啊，我虽然自己没有来，但是你们要好好做。要好好的供佛，他忘了，所以宫里面的人都不敢做主，说要去供佛，都不敢。这时候有一个马夫呢，他看见了佛以及所有的佛弟子，就是五百比丘，都没得吃的，那怎么办呢？他就做主了，他就自己做主，因为这个马夫呢，他是照顾国王，就是宫殿里面的马，所以很多马。这时候他自己就把所有要给马吃的马麦统统减一半，那么一半给马吃，剩的一半要供佛以及所有五百比丘。到了三个月，一直到三个月解下就返回金色，佛就回去了。这时候国王突然想起来了，说哎，我怎么没有设斋供佛啊，就想只供了几天，三个月九十天里面只供了六天，第七天就忘了。那么现在三个月这个结下佛回去了，五百比丘也回去了，他就开始忏悔，就赶快到金色 求佛来忏悔。阿难就问佛，这是什么因缘呢？他怎么会突然忘记是什么因缘呢？佛就说了，他说佛就说，在毗婆施佛的时候，毗就是一个田下面一个比丘的比，婆就是婆婆的婆，施就是这个户口的户，上面去掉一点啊。毗婆施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受国王的供养，那么佛呢与所有的僧吃完饭之后，那么国王知道那么金色里面还有生病的比丘没饭吃，就为那个病生病的比丘就准备了一份饭菜，将他们带回去给那个生病的比丘吃。那么经过了饭至山，饭至山，饭就是饭恨的饭，至就是志气的志，经过了饭恨山，这个饭至就闻到了香味，闻到了这个饭香，那么心里面就嫉妒了。你看我没吃的，国王还替那个病比丘准备了一份饭，心里面就开始嫉妒了。然后他心里嫉妒，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秃头，他的秃头，也就是说我们翻句现在的白话说，这鬼东西给他吃马麦了就好了，还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啊，这给他吃马麦就可以了，还要国王拿这么好的东西给他吃。那么这个范志呢，他也有500个弟子跟着他学，那么他也这些500个弟子也随着他老师，就说也随着他老师讲说，哎呀不要给他吃这么好东西，随便给他吃个马麦就好了。但是呢500个弟子里面有2个人，他说这个病比丘是大德啊，本来就应该受人天的供养的。佛说啊，当时的范智是谁呢？佛说就是佛自己，佛说他就说了这个话。那么五百比丘是谁呢？就是范智的500个这个跟随范智学道的啊，这500童子就是这个500现在的500阿罗汉，也跟着佛没得饭吃的。那么有2个人，他就称赞国王啊，说这个国王还记得一个病比丘还准备这么好的饭菜带回去，这个病比丘是应该接受人天的供养。是谁呢？这两个童子是谁呢？是舍利佛跟目犍连这两位。那么当时的生病的比丘是谁呢？是弥勒菩萨。佛讲过去嘛，那么生病的比丘是弥勒菩萨。那么赞叹这个病比丘有功恨有德性的就是目犍连舍利佛。佛就说了，因为当时造口业嘛，虽然现在成佛了还是要受报啊。佛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跟各位说，说话要小心，不要乱说啊，所以我叫各位叫你们不要讲话，你们讲的话都是造业的话，没事不要讲话。佛说，佛在经典里面说，嘴巴是来讲正法的，不要东家长西家长，这个说闲话。假如你不能够控制你不能够保证你所说出去的话都是正法的话，你就不要开口，你不要讲话。因为一讲话你随便一讲，你看这是不是随便讲的，随便讲的，那心里面，所以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你这个秃头还给你吃什么饭呢？是不是我们就随便讲吗？佛说这个是心里面恶，心起恶了。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通常都是心起恶，恶都是贪嗔痴慢疑，恶这个嫉妒，功高我慢，了不起你比别人好，所以你功高我慢，都有这个情形。你认为没有，别人听起来就有，所以都有。不管你讲什么话，不是骄傲呢那么就是嫉妒，不是嫉妒呢就是自卑，不是自卑吗就是骄傲功高，我们都有，都不是平平常常的这样讲话。所以佛就说了，过去所这个口业，所以成佛之后还要受报，何况呢你淫欲，你杀生，你偷别人的财物，你食 别人的肉，你穿这个动物的皮做的衣服，这都是跟他有缘分，都要还，全部都要还。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消除所有的这些业，现在就要消掉。你现在不消，你什么时候消啊？现在就要消。你不要说等来生，你等到来生从 baby 开始轮回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又是不善的家庭，也开始造业了。你现在知道不造业了吗？从现在就把这个业消掉。你不要等来生，来生是不可靠的，你不知道你在哪一道，现在就消。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有位出家的比丘尼叫紫金光比丘尼，他已经证得了这个圣人的果位阿罗汉，他证到了阿罗汉，但是呢他又被国王啊这个沾污了，就是你出家了，证到了圣人的果位，但是过去的这个业没消，还是被阿舍世王这个沾污，所以所有的业报没清干净，到了人间来的时候通通都要还，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了你就知道很可怕，你不知道你不怕了，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你认为你讲的这个话从一阵风就没有了，它就有，你的巴士上面就有，别人巴士上面也有。我常常说就好像飞机上的黑盒子，你讲的什么话，你的五蕴都给你记录的好好的，清清楚楚的，就像飞机上的黑盒子啊，讲的什么话通通都给你录在黑盒子里面。我们也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个黑盒子，黑盒子就是你的五蕴。你要知道本来不是五蕴的，本来是无来藏，所以如来藏是清清净净的，什么都知的。那么这个五蕴呢，是什么坏事都给你记了，他给你好事坏事通通给你记住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下面383页第一行，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段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悔，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罐漏止，欲求其满，中金成结，终无贫富，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分寸不续，乞食余粪，施恶众生，于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垂立同于称赞，必使身心二俱捐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一说回为集解，以悟初学。佛应世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所以佛说我们要教所有的世间人来修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在正定里面就没有妄念，没有妄念所做的都是正的，所做的都不会错，如果没有在正定里面，所做的全是错的。所以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断掉偷盗，偷就是心偷身偷身心都偷，偷听啊，偷看啊，偷吃啊，这都是偷，供佛的时候自己先闻一闻啊，这都是叫做偷。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悔，那么这是十方如来以及世尊，先佛世尊就是这个十方如来，那么以及释迦牟尼佛所告诉我们第三个最重要的这么清净明悔，你要回到你的慧上面，那么第三就是不要偷盗。你要知道淫欲就是找麻烦的，你想想看，你在没有结婚生子之前，你有现在这么多烦恼吗？也有很多人说我结婚生子我很高兴啊，小孩给我带来快乐，你这个快乐多呢还是烦恼多呢？你自己想一想看，这个快乐是短暂的，烦恼是这一辈子的。所以自从你有了孩子之后，你是不是这一辈子，这个从你有孩子之后的这个时候的心到你死，那么你这个心都是被揪着，都是牵挂在孩子身上，你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佛要我们 这个第一个不要淫欲，因为淫欲是障住了正定，你不会有定力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事情这么多，你哪有定力啊？你没有定力的。那么要知道，孩子来的是跟你的姻缘，互相欠债的，还债嘛。所以我们世间人也不是说，也不是这么说的吗？那小孩子给我来讨债的，不是都是这么讲吗？所以淫欲是障住了正定。那么杀生呢，你没有慈悲，不可能有慈悲，一面吃众生的肉，一面还说我慈悲，还说自己慈悲，这是你自己说的，你生不起来慈悲心的。你吃众生肉，你绝对生不起，你的心里起不来慈悲心。所以很多人把这个慈悲放在阿弥陀佛，你真慈悲啊，这个慈悲是乱用的，慈悲只能用在佛，众生不能够用的。你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都是用佛的果位来说你自己，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是把佛的果位拿来用在自己身上，说自己是这个佛的十号大师、无上师、无上士，那么都说自己，对吧？这是佛的果位都不能拿来自己用的。所以杀生就吃众生肉，不是没有慈悲的，绝对不能用，你不能说他慈悲，你只能说他有同情心而已，他不是慈悲。要知道同情心跟慈悲相差太远了，同情心表示说我同情你，因为你不如我，我的条件比你好，同情心不是慈悲。那么偷东西呢，就是心偷身偷的话呢，就负债欠债就要还。所以佛说你非断不可，要学佛要证道有一点成绩，你就非要这三个通通要断除。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坛禅定者，假如你继续偷偷听偷看偷吃这些，你继续偷，那么你还说你是佛教徒，你还修禅定，禅定禅定什么叫禅定呢？禅就是找自己的错，怎么找自己的错？看看跟佛说的有没有相违背的地方，你能够找出来自己的错，把这个错把它除掉，那么你心里面就清净一分，就有定力一分。假如不断偷，那么你还要修禅定，你说你坐禅，就好像什么呢？水罐漏止，欲求其满，中精成洁，中无贫富，就贫富就好像你拿了一个有漏孔的一个酒坛或者一个水坛，下面有洞，你一直灌水，这个坛子会不会满啊？那永远不会满。所以呢，这个坛子下面一个大洞在那里，不管大洞也好小洞也好，你一直灌水，它没有，它不可能，它没有可能会满的，满的时候。所以佛说假如不断掉偷心，那么你就是中精成洁，成洁就是说无量劫的修正，你都没有可能有任何的成绩，都是凡夫，都是愚夫，不会终无贫富，没有可能的。你听经你生生世世都在听经闻法，可是听了这边耳朵进这边耳朵出，没去做，根本都没有去做，佛说一点用都没有，跟你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变成什么呢？一禅体，听经听多了，那么呢你就认为这个佛所说的法跟你的五欲有相妨碍，到最后呢你的这个魔心盛的时候，你会批评佛，你会批评佛经，这时候成了一禅体，就掉到无间地狱去了。所以一禅体也不是凡夫愚夫就很容易掉到一禅体，大部分很多人都是修行人就掉到一禅体了，因为他听经闻法嘛，听经闻法他谤佛呢。所以呢很多的外道，很多掉到地狱去的都是修行人，告诉各位。那么愚夫凡夫呢，他是不知道，他不晓得，他因为没有听过经，所以他就不会去批评经，他就不会去谤佛，能够去谤佛的谤法的都是听经的人，自己不明白，那么五欲魔一起来之后，他什么都不管了，哎呀佛说的不要理他了，哎呀这个这不会是真的了，听久了之后他就变成无所谓了。所以没有听祖师说吗？刚刚学佛的时候 他很接近佛的，学佛又越久的人呢、啊、他离佛越远。为什么？麻痹了，不在意了。所以漏子就是说偷心，就是说这个坛子里面有个洞，就比喻说这个心是不正的，所以心有漏，偷，因为偷心所以有漏。水呢，水就比喻是定慧，这个水放到坛子里面那么不会满，这个水就比喻说本来定跟慧，但是因为有偷心，所以就没有定也没有慧。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分寸不续，岂是一份施恶众生？所以佛说比丘也就是这个佛跟世众讲，不只是比丘，以比丘做代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你比丘比丘尼呢，他就是三一一波，真正清净的比丘就是三一，那么一个波分寸不续，没有说身上带钱的，没有说这个很多衣服的，没有说还存着隔日之粮的，没有。你像我们众生都是怕没得吃的赶快存呢、啊、大减价的时候多买一些放在家里，不要存，告诉各位不要养成这个习惯，你吃完了再说，你不要担心，你吃完了再去买，家里面不要存东西。所以衣钵之余，虽然各位没有出家，但是你要养成这个好的这一个习气，那么一出家之后你就不会犯戒。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气，你出家之后你都会犯戒。佛说不要带钱，但是你身上带的钱，你现在也是可以练习嘛，不要带钱嘛。什么叫不要带钱？你们现在不是有一张信用卡吗？他没有钱，对不对？是不是啊？车上就是带着一个信用卡就好了嘛，或者你把一些零钱放在车上嘛，你出去都是开车嘛，你身上不要带钱嘛，也可以嘛。身上也不要带着个皮包，皮包里面乱七八糟的都是哈，那个皮包。所以我们出去都没有带钱的，一毛钱都没有，所以就带了一个驾驶执照。如果是要出去的话，就带了一个驾驶执照。那么如果要用钱的话，车子里面有一些零用钱，有一些零用钱过路费，那么自己带一个饭盒，真的要去远路的时候带个饭盒，不要带钱。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真的很轻松的，身上什么都没有，皮包也没有，又带什么皮包啊，皮包也不带，什么都不带。你练习，从现在就练习，所以你出家了之后你就没障碍，佛说的话你都会做到。所以分寸不续，岂食余份？那么就是比丘尼呢，去外面去讨饭，他去讨饭，他有好多个这个意义在里面。他去讨饭，第一个呢，因为出家众他的修为是清净的，他的功德，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功德在，他去讨饭，别人能够布施他一口饭吃，那么出家人讲出去的话是没有妄语，他讲出去话是有利的，所以他就可以加持别人。就是说对于供养的人呢，他只要接受人家的供养，他可以加持这个布施的人。那么第二个呢，出去讨饭，佛就是要他们不要自己做，自己做呢会挑自己喜欢吃的他就做，自己不爱吃他就不做。那么第三个呢，那么出家人众因为是清净身，那么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功德，那么佛为了让出家众不要功高我慢，不要骄傲，所以要去跟别人讨饭，所以他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起食之后到回到精舍吃饭呢，那么别人给的多的你都要给其他生病没有办法出去讨饭的这个出家众吃，那么你还要多在这个还多的呢给施恶众生。施恶众生就不一定是人呢，除了人之外还有你看到的小猫啊小狗啊，他看到你吃饭他跑来了，你也给他一份嘛，你不要说没你的份啊，你不要给他，也是肚子饿啊， 你肚子饿，他也是肚子饿，你就给他一份。于大集会合掌礼众，那么在这个佛教徒聚集在一起，或者是念佛啊、拜佛啊、听经闻法的时候，那么合掌要礼众，先拜佛，然后再礼众。有人垂立，那么有人责骂你，你不要放在心上，同一称赞，你要感恩他，因为你自己没看到自己的错，别人看到你的错了，那么他来指责你，你就把他当作是称赞你，因为你的这个错就不会有根。我们现在都是有负，有负就是说把自己的错通通埋起来，不让人家知道。要知道你埋的越多，将来受报的这个时间就更长，所以人家指责我的错，就把它改了就好了嘛，改了就没有根了，很快就可以消掉。必使身心二俱坚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我们要把自己的身心通通都是为众生，二俱坚舍，身心通通都要舍出去，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你不要说我累了啊，我不能做了，你们自己做吧，这个我今天想要休息了，这个就是自私。你今天活在世界上一天，你就要把你的身肉骨血与众生共。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前讲了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说，你们做到吗？他们说做不到啊，身肉血骨。我说我做不到，我不可能做得到我的身肉血骨与众生共。我说你做得到，你绝对做得到，每个人都做得到，只是你不愿意做，你会选择着做。今天房子倒了，房子大火了，有你的这个孩子在里面，你会不会去救他？做父母的会不会去救？会去救嘛，你一定跑到那个这个房子大火里面，你一定把那孩子抱出来，是不是？你一定会去救的。房子要倒了，就快要剩下两秒钟，房子就要整个垮掉了，你会不会去救你的小孩？你会去的，你觉得你有那个勇气去的。但是如果不是你的小孩，你不会去救，因为跟你不相干。所以你看上一次大地震的时候，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很多的房子啊都垮了，山也垮了，把人都埋在里面，把人埋在里面，当然有的有柱子的地方，有柱子的地方，所以还有个空隙在那边。那么你们没有看到很多人这个去救这个救难人去救的时候，出来都是哭着出来的。他们看到很多这个，如果是还有母亲抱着小孩，这个小孩是 baby， 或者是母亲呢，他的手机是带在身上的，他在手机上面写简讯。他写简讯，他就是告诉他的小孩，如果他小孩没有跟他在一起，他的简讯就跟小孩讲说，妈妈假如死了还是永远爱着你。那么有一个母亲二十几岁，她抱着一个 baby 还吃奶，她呢在那个空隙里面她喂奶，她继续让小孩怕，就怕小孩活着她死了，所以她喂奶。所以救难人呢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通通在大哭，所以他要死了，他是不是还想到小孩啊？他怕小孩如果是活着的时候，是不是没得吃会饿死吗？所以他让小孩吃奶。所以父母都可以对子女是这样子，佛要菩萨也是这样子，所有的出家众都是菩萨，都要做菩萨的事，就是说你的身肉血骨通通都要舍给众生。你就是再病，你就是快死了，你今天有一口气，你都是要为众生，这是菩萨该做的事。不将如来不了欲说，回为集解，以悟初学。不将如来不了欲说，什么叫做不了欲说呢？就是说佛在跟我们说法的时候是依着层次，依着众生的根基来说法，所以呢什么根基的人就跟他说什么法，因为你跟他说太深的法他听不懂，他听不懂的话他就不耐烦了，所以呢就是跟他根基相合的，那么都在正法上面，那是权巧所说的，不是佛要最后说的真实意。但是呢 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是不是一层一层的？你不要把佛在这个，就好像世间上幼稚园所说的话，你拿来就是说这就是佛所说的最究竟的了，你不可以这样说。你要知道佛在什么时候是为哪些人讲哪些法，你就不可以说佛是全巧比喻的，你就拿来这就是究竟的啊，这就是究竟的，这是不对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讲的都是不如法的，固然我们不是佛，说我们讲的法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跟佛一合，但是你不可以把佛的真实意把它歪曲了。你比如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佛是跟谁说的，是不是？他是跟谁说的？那么是跟一个很恶的强盗啊，这一种杀生的国王说的，非常非常恶的。那么就是要国王改掉，改掉之后，那么要知道啊，那国王他是有慧根的，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以前呢过去世他是修行人，他这生做了国王他忘了，但是他突然他明白了，他还是会他要消他的业的。所以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凡夫说放下屠刀你就成佛了，不是的，或者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去西方。你要知道佛说的一句阿弥陀佛说去西方，那么这中间呢，佛在经里面有解释，你不能光是拿了一句一个断章取义，前面不看后面不读就拿了一个中间，这都是错的，你这样教众生是错的，就给众生一个错误的知见，他就种到八识上面了。所以他来生呢，他还是想走捷径，他来生走捷径他又走错了，这个责任是谁呢？是你教的人。第一个，你没有把佛的真实义讲给众生听；第二个，你误导了众生，所以责任都在讲经的人。所以讲经的人呢，下地狱是最容易的。第一个下地狱就是讲经人，以自己的讲想法来讲，没有照佛的真实义来讲经。所以你不可以将佛所说的不了义说回为己解，以悟初学。所以佛说你这样子的这样做，这些都做到了，佛应世人得真三昧，这才是真正的在正定里面没有错。凡是在定里面才没有错，不在定里面都有错。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照着上面这样说的才是佛说的，那么跟上面所说的不一致的，那都不是佛说的，都是魔说的。所以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在说话当中有多少是魔说的，是自己的五蕴魔说的，有多少是佛说的。那不管你出家也好或是在家也好，你都要想一想看，假如你没出家，但是你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照佛的话去做的，你就是出家。在经里面佛是这么说的，大般涅槃经上佛说的，你即使没有出家，你所说的呢都是照佛的话去说，照佛的话去做，你就是出家。那么你出家了而你没有照佛的话去做，那么你转成你自己的或是断章取义，你就不是出家众。出家不出家在于你有没有听佛的话，你有没有照着去做。所以你们不要看说这个出家众他出家的他就一定有神通，没有的。他出家了他没有照着佛的话去做，没有清净的身心，他不会有神通。神通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就是看你清不清净。这是上面说的第三个，我们现在讲第四个。这三十八四页第四行，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 阿罗汉果、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颠加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世人永损善根，无复知见，成三途三苦海，不成三昧。我灭度后，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徒犯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轻言莫学，唯除命中应有一副，云何世人祸乱众生，成大妄语。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悔。那么第四个就是要断妄语，说谎话。我们众生啊，谎话连篇的，随时开口就是说谎话，很容易你就发现到他满口谎话。那么就是佛弟子呢，也是常常说谎话。说谎话的目的呢，都是要把自己的错把它遮起来，把自己犯的不诚实的或是错事通通把它盖起来。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道淫。所有的世界，世是三世，界是十方，三世十方六道众生，这里没有说声闻缘觉菩萨，这里说六道啊，在天人人修罗地狱鬼畜生就是六道众生。虽然身心无杀道淫，没有无杀无道无淫，把无字拉下来。虽然呢身不没有身心都没有杀，没有道，也没有淫，三行已圆，三种心恨已经正了。行是什么行啊？行就是心行，心叫我们去做的嘛，心叫我们去做，身就去做了。所以这一三种心通通都已圆，已圆就是正了，通通都正了，没有不正的，也就是说没有杀，没有道，没有淫，通通都正了。若大妄语，但是犯了妄语罪，即三摩地不得清净。那么你在正定上面也不得清净，大妄语。那么妄语的话，你能够今天说妄语是嘴巴出来的妄语，嘴巴出来妄语一定是心妄语，心是妄语，心是妄语，说嘴巴出来才是妄语，所以就不可能有正定。成爱成见魔，爱魔见魔，妄语啊，妄语为什么有妄语呢？妄语就是是魔，哪一种魔呢？见魔跟爱魔。什么叫做见魔爱魔呢？也就是说明文利养上面犯了错，说没有，不是我，是别人犯的错，这个东西是谁打破的？不是我，是哥哥。这个东西是谁偷吃的？不是我，是弟弟啊，都是别人。那么你赚多少钱呢？明明赚很多钱，没多少，哎，不敢讲。或者是说赚了很少钱，说很多钱，这都是妄语，你不敢说的，你不愿意说的，那都是妄语。这以前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比丘尼，他就跟我说，别人问他说你存多少钱呢，他说我其实我也不想告诉他我有多少钱，他说我告诉你我只有10000块钱，但是我也不想告诉他我有多少钱。他说我就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有多少钱，我就告诉你我有多少钱。结果那个人说算算了，我也不想知道你有多少钱，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有多少钱。这就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要去问别人呢？我们开口第一个都是问别人的事，是不是啊？第一，我们开口第一个都是问别人的事。我呢，我都会告诉人家，我告诉你我没赚多少钱，我就是赚这么一点点钱，几千块钱啊，一个月赚几千块钱，我就老老实实说，就告诉你我就是赚这么点点钱。那昨天有一个人，他大概看到我衣服很旧了，大概看衣服又旧又点破了，大概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去给你买点衣服好不好。我说 我说你不要看我这个衣服是破的，是旧的，我告诉你，我就喜欢穿旧衣服，穿破衣服。为什么呢？洗来洗去啊，这个布就变得很软了，穿在身上很软。你买了新的衣服很硬啊，很硬。我说你别给我买衣服，你别看不起我这个破衣服，我可穿得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个穿了三四十年，那么洗洗洗洗，那个里面的那个它这个织，这个织的这个 polyester 或是 cotton， 所以它里面那个通通洗的都没了，就剩下一层皮在外面，所以穿起来很软。结果他隔几天呢、啊，他不是，是另外一个人，隔几天呢、啊，他又买了一些这个鞋子来，他给老师买了好几双鞋子，他又给我买了很多鞋子来。我说你给我买鞋子干什么？大家看我们一天到晚穿那个是就是这个这个旧鞋子吧，鞋子下面大概都有孔的吧，是旧鞋子吧。我就带他看，我说你看这里面很多鞋子都是新的，我就喜欢穿这个旧鞋子，很舒服。我说你拿走吧，好，他就把它包回去了。我说你以后你就别拿来了。你拿这些来我们都不穿的，为什么呢？一双鞋子就够了，可以穿很久，或者是两双，是不是？到了漏水了之后再说嘛，哈。那么衣服呢？一件衣服可以穿了三四十年，那衣服都不会坏。衣服，所以你们不要拿东西来，你不要从外观来看。你说每一个人他的习惯，第一个，佛就是告诉我们，你不看呢？佛是说出家中要怎么样，三衣一钵嘛。那么还不要有隔日之凉呢。那我们现在是因为没听，我们也没听佛的话。你看我们有没有听佛的话？没有听佛的话，没有听佛的话，我们冰箱里面都还有多很多菜啊。很多人把冰箱堆得满满的，我们不要堆满满的。那我们吃不完了就放在冰箱，把它吃完，吃完再做新的。你不要说没有吃完又做新的，这个永远的旧菜不吃。就是我们尽量，我们已经不听佛，我们现在都不听佛的话了。但是我们要尽量要听佛的话，就是冰箱里面不要存东西。啊，吃完了就好了，吃饱了就好了。所以假如呢犯了大妄语呢，那么三摩地就没有办法证道，成了爱，成了见，是爱见魔失如来种，就没有如来的种性。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的种，你都是如来的种性。那么离开了如来种性是什么？就是魔的种性了。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那么还有一个大妄语，最可恶的这种大妄语是什么呢？没有证得说自己证得了，没有得到圣人的果位说自己得了。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他没有，他根本就不是，他不是菩萨，他就我们大家都互相称，哎呀菩萨你好啊，你根本就不是菩萨，那么你就认为自己是菩萨，所以你就要别人称你菩萨，哪一天他不称你菩萨的时候你就不高兴呢？但是你根本就不是菩萨，你就不要接受这个称呼嘛。或者你根本不是初果，也不是二果，也不是三果四果，你就不要说你是这个欧罗汉嘛。你的果位是谁给你的？是佛给你的，佛才知道你证道了没有。所以你这个证书要从哪里拿？是从佛那里拿。你死的时候，每一个人死的时候，看看佛有没有发一个证书。你是出国二国三国，就是我们现在就等于上学。那么我们毕业是什么毕业？毕业就是我们死的那时候毕业。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佛给你的证书？你佛才能够给你说你是出国啊二国啊，什么都没有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说我们现在就能够知道你是什么的，不会知道的。你现在还没有考试，你怎么知道你能考几分呢？你到学校还没考，你怎么知道？你说我一定98分，我告诉你，你98分，你考不好考68分呢？那是你自己说你要得98分，但是也许考出来只有68分呢，所以不算数。也如同我们现在，你就是努力的去做就对了，你不要管他有什么成绩，成绩就是你死的时候看你见不见到佛，那时候佛会告诉你。所以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没有得到说得到了，没有神通说自己有神通，假神通还没神通，他自己说他神通，没吃素他说他吃素，没有证得圣人的果位说证得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为求世间尊胜第一，要人家来尊敬你。为人家来尊敬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人家来尊敬你？第一个有好名声，第二个人家知道你是好人，第三个人家就干什么呢？开始来供养你，你就是这个企图吗？所以为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跟来跟你问法的人说，我现在证得了须陀洹果了，是初果，或者说我现在证得了斯陀含果是二果，或者说证到了阿罗汉果是三果，或者说阿罗汉道就还没证到四果，快到四果了。阿罗汉道，道就是说像阿罗汉果行，还没到，还没有到阿罗汉的果位，但是呢我是向着阿罗汉道行，那表示说你是三果以后了，三果以后那么你要向四果行了，或者说自己是证到了辟支佛乘，辟支佛的果位，或者是说十地地前，哎，证到了这个初地、二地、三地地前菩萨、诸位菩萨，哎，干什么？求彼礼忏，哎，你来拜我，我可以加持你，让你消业。现在也有啊，我给你灌顶，你就消业了。你把钱来给我，那么我帮你消业。现在就是有这种情形呢，贪其供养，贪其什么供养？名、闻、利、养，啊。贪别人的钱，贪别人的供物，贪别人的恭敬，是一颠家。那么佛说这种人就是一颠家。什么一颠家？没有善根的，善根通通都消失了，没善根的，消灭佛种，他消灭他自己成佛的种子，他不会成佛的。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济世人永损善根，无复之见，成三途海，不成三昧。就好像以刀子把多罗木，要知道多罗木高七八十尺，那么一根到底的，这多罗木就是一根到底，很直的，就好像一刀就把这个木头给它砍断了，就是善根都没有了。佛告诉我们，这种人就是没有善根，永远没有善根，没有政治正见，无父之见，没有政治正见，成三途海，三苦海就是三途海，他一定到地狱鬼畜生，不会有三昧的。所有的三昧都是正定，所有的三昧都是正，不会错，就叫做三昧。现在我们看看须陀洹怎么样能够证到须陀洹，一果要怎么证到呢？要怎么证到？怎么样证到的？证到一果呢？要多少时间才能够证到一果呢？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证到一果呢？经里面佛都跟我们讲过了，多少时间？哈？一大欧僧期间没有证不到。一大欧僧期间证不到的。告诉各位，证到四果要百千亿劫才能证到四果，百千亿劫。所以不是我们说一下就证到了，百千亿劫的这个生生世世的修行你才能证到。所以众生嘛，喜欢打妄言嘛，说自己证到了什么什么，哎，所以众是个不听经、不读经，那么都是自己猜的。你看，那么我们要能够证到阿罗汉，在《华严经》第三册。第三会第十七卷十七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也就是第三册第一百页，要怎么样才能够证到初果呢？第一个，先守戒，守五戒。那么不但你自己守五戒了，还要叫十方所有众生都守五戒。 不是只有你自己守五戒了，你还要叫十方的众生都守五戒。第二个，经过百劫守五戒，经过百劫，你守五戒的时候还要修十善道，但是我们众生常常都是没有办法同时行，那么经过百劫的守五戒，然后修十善道，修十善道经过多久呢？经过千劫，修四禅，立根的他可以同时做，顿根的他要一个一个来，经过了千劫，那么在四禅，四禅就是说离开了欲界，离开了欲界到色界，四禅到了色界，也就是说你身上没有杀盗淫了，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杀盗淫妄都没有了，那么离根尘相对的时候没有攀缘了，那么这时候要到色界，色界四禅要经过多少时间呢？百千劫都在色界在修行，然后呢开始要四无量心，要开始练习慈悲喜舍，慈悲喜舍要练习多久呢？一劫。因为我说嘛，吃肉的人不会有慈悲心，他起不来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要经过一劫的要练习四无量心，然后到无色界，就是四无色定，到四无色定要多久呢？百亿劫，百亿劫，那么开始要向须陀环来行，向须陀环行百亿劫，那么你才能够证到出果。出果之后，经过千亿劫的修正，到二果，二果之后经过百千亿劫，那么到三果，三果之后再经过挪由他一劫，已经算不出来了，挪由他一劫你才能证到阿罗汉，那么经过百千挪由他一劫才能够证到辟支佛。所以我们在世上面要做的如法，我们在理上面只要你马上去做你就很快了，就怕不做。所以不是我们凡夫自己说说的，这是要自己去做的，亲自去做的。所以也不要看别人，看自己，看自己跟去年有没有比，有没有好，比去年好，或者今年下半年有没有比今年上半年好，要跟自己比。那么没有达到圣人果位说自己达到圣人果位了，自己说的不算数的，都要佛，都是要佛告诉我们才知道，佛告诉你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你不会跟别人讲，你跟别人讲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别人说佛跟我说我证到了出果，什么目的？贪人家供养嘛，他你不会讲的，你绝对不可能讲的。那么你讲出去就表示说我比你行，你就有功高我慢。那么你讲出去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要供养我，你就贪别人东西，你就什么都没了，通通都没了。我灭度后教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做种种行，就是说佛入涅槃之后，佛入涅槃不住涅槃，佛还在度众生，那么佛会叫菩萨叫阿罗汉，那么到这世间上来，在末法在世间上做种种行，示现种种的类型来度众生，度诸轮转，那么度就是说度所有的众生，轮转什么叫轮转呢？转过来舍邪归正，众生都喜欢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贪五欲，那么佛说这是邪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佛说这六尘是贼， 把我们众生的法身慧命通通 偷走了，但是众生都是在这里面混，很高兴的混。所以呢，佛要菩萨阿罗汉到这世间上来，视现种种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各种不同 的工作，要叫众生通通舍邪归正，或者呢视现做沙门，做出家众，或者视现做白衣居士，做这个优婆夷优婆塞，在家中在家中，或者视现是人间的善的国王，或者是大臣，或者是童男童女，甚至呢视现做淫女做寡妇。那么因为众生都喜欢淫杀盗妄嘛，叫做奸偷屠犯，所以呢他视现他跟你在一起是同事，但是他没有做这些事啊，与其同事，他没有做这些事，你不知道他没有做这些事，你以为他跟你一样，但是他告诉你要学佛，要把身心要弄干净，身要干净，身不要去沾污，心不要沾污，那么入三摩地，用在这个把自己的心放在正定上面。中部智言他不会告诉你说我是菩萨哦，我是真的菩萨，我是真的阿罗汉哦，为什么他不会说谢佛密因？因为这是佛派给他的工作，到这个世界上来教化众生。各位，如果你听经闻法，你照佛的话去做，那么佛派给你一个工作，你要不要做？要。为什么？你不会犯错吗？你在身边替佛工作，你不会犯错吗？所以这些都是佛派到世间上来，他不会告诉你他是谁的，因为就把佛的派给你的职位你泄露了，泄露了会成为什么样呢？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就会轻言默学。你为什么要泄露？因为人家不如你，所以你才泄露说哦，我是佛派来的菩萨，那就是表示你有功高我慢了。佛还派不派你来？不派你来了，你功高我慢嘛，是不是？或者呢这个贪别人供养，你说你们应该要来供养我哈，我是菩萨，菩萨绝对不会讲这种事。唯除命中，只有他在这个这一生结束了之后，应有遗妇，他有遗言，他有诗句留下来。这个诗句里面呢，就会你就会知道他是谁的，但是他已经走了。云何世人祸乱众生成大妄语？为什么他明明没有证得圣人圣贤果位的人，他还妄语来祸乱众生，迷惑扰乱众生，那么讲的大谎话呢？你譬如说以前呢在天台山国清寺，那么天台山国清寺呢有一位这个风干禅师，风干禅师呢他常常骑着老虎出门，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常常骑着老虎出去啊，出去回来都是骑着老虎的啊，老虎给他这个载他出去，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风干禅师呢就邀寒山跟拾得说去朝五台山。你要知道风干禅师是谁呢？风干禅师就是阿弥陀佛，是佛，他示现在国清寺。那么有一天呢，风干禅师就邀寒山拾得，寒山拾得是谁呢？寒山呢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拾得呢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佛菩萨都在这个庙里面啊。风干禅师就邀寒山拾得去朝五台山。五台山是谁的道场啊？是文殊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风干禅师就说啊，我们去朝五台山，你跟我同行，那我们就同流，就是你不跟我同行的话，我们不同流。寒山就说你朝五台山干什么？寒山不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吗？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吗？他就说你朝五台山干什么？ 昏干禅师说，我去要礼拜文殊菩萨呀。寒山就说，我不跟你同流，我不去。所以呢，昏干禅师就自己去呢，到了杭州。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吕秋义，吕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姓吕的吕啊，一个门叫吕秋，就是姓邱的那个邱，吕秋义，赵匡义的义，吕秋义就被朝廷派来做这个台州刺史。那么有一天就头痛呢，什么药都没有办法来医他的头痛。那么这天风干禅师就去见他了，见了他就给了他，就拿了一杯水呢，在这水上面就念咒，念完了咒呢，就把这个水呢就倒点在手心上，那么拿这个手，再在这个沾在手心上的水，就在这个人的头上弄了三次，把这个水呢扑在他头上，哎，他就头就不痛了。那么这个吕秋义他就很感谢，他就说，哎，你从哪里来呀？你要去哪里？你从哪里来？他说，哦，我要去天台山，我住在国清寺。然后这个人呢，这个朝廷的这个大臣呢，有眼不见佛的，他就问这个禅师说，哎，你们的庙里面有道行的大师有没有啊？有几个人啊？你们庙里面有道行的，道行高的啊，这大师有几位啊？那个风干禅师说，我没道行。那么庙里面有道行的高僧啊，有啊，比如说有一个他叫寒山子，他是文殊菩萨哦，还有一个是实德，他是普贤菩萨哦。他们呢都是到世间上来教化众生的，我们的庙里面你可以去见他们，他们是高僧。那么这个吕秋义呢，他就备了礼来谢风干禅师帮他的头痛的病医好了。风干禅师没有接受他的礼就走了。那么吕秋义呢，他到任了三天，他就之后到了三天之后，他就到国清寺去上香，他就问知客僧说：“哎，你们庙里面有没有两位大师啊？一位是寒山跟实德啊，两位圣僧在不在啊？这种有高僧哈、啊，有这个德望的。”知客说：“这两个人啊，他是风僧，哎，不必去礼拜他了，我们把他叫来就可以了，因为庙里面的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有圣人在庙里面也不知道。他说我们去叫人把他叫来，他一看是大官嘛，大官呢，那我们庙里面这个是风声，把他叫来就可以了，你何必去礼拜这两个人呢？我们去把他叫来就好了。然后这个吕秋义他说不行，他要自己去，他说不行，我要一定要自己去，因为前面的禅师已经跟他说他们是圣人吗？那么知客僧呢就陪他到了厨房，这两个人正在厨房烧火，而且在那里一面讲话一面笑，在那里烧火，所以人家都听不懂他们俩在讲什么话啊。也就是说很多人啊，他听佛法他说我都听不懂你们讲什么，也就是这样子一样的，他听佛法听不懂。那么其他人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话，他们的话我们不懂，那就是菩萨与菩萨所说的话是很一个字就可以代表很深的意思了，不像我们说了一大堆意思还讲不清，说我们也不懂他们讲什么。那么吕秋义一见到这两位这个寒山拾得的这两位，他就赶快就拜下去，这两个人一看他拜下去，两个人就跑了，一看就两个人狂奔出去了跑了。那么这个大臣就追啊，拼命的在后面追，跑到了寒山岩，这两个就入了寒山岩，就进入这个山洞。那么寒山就回头就说，贼呀贼呀贼呀， 都是风干惹的祸，饶舌。你这个你们这个不去拜弥陀，你来拜我干什么啊？阿弥陀佛你不去拜，你来拜我们干什么？这两入了这个山崖里面就没再出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不出来了呢？他的身份被世人知道了之后，你可想而知后面是什么。一堆人通通都来了。一堆人来是真正求法吗？好奇，是不是好奇？那你看，不是真正求法，那菩萨留在世间上干什么？他就走了，他不要留在世间上了嘛，身份被揭露了，他不要留在世间上。那么这是真正的菩萨，真正的佛。假佛的话是怎么样呢？假菩萨是什么呀？他故意去泄露身份，他没有这个德性，他故意去泄露他是佛菩萨，那么叫一大堆的人来礼拜来供养他，那个是假的。你们现在就可以分出来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在道场里面，那么看到方丈和尚很有道行，或者哪个出家众很有道行，你都不要吭气，你都不要在外面泄露他的什么，说他有神通啊，这样那样，他就不想活了，他就可以自己就走了，他不需要留在这世界上嘛。因为太多的这些凡夫俗子不是真正是求法的，都是攀缘来的，都是来攀缘的。你真正求法的话还好，是攀缘来的，他要不要？他不要，就走了，这才是真正的。你要知道，我们常常说度顺和尚，有没有？度顺和尚，度顺和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华严宗的度顺和尚。那么他在这个偈颂里面，他有这个偈颂，他写什么？游子慢奔波，登山离土坡，文殊指这个，何处见弥陀？那么度顺和尚就是华严宗的创始者度顺和尚，我们常常说他就是文殊菩萨的视线，所以他有偈颂嘛。游子慢奔波，游子们呢，三点水的那个慢啊，就是都去到处奔波，奔波干什么？登山离土坡，要登山，登山要离这个文殊的道场，文殊道场呢，那么他偈颂说，文殊就是这个，我就在你们面前，你们都是从我面前走来走去，我都见到我了，可是你们都没看到。那么何处见弥陀啊？也就是说，文殊菩萨施食示现我们，我们都没有看到。你所看到你认为是最不起眼的，他就是圣人，你最看不起他的，他穿的衣服绝对不会是很这种名牌，他不会穿名牌衣服，告诉你，圣人不会穿名牌的，你看到穿名牌的就不是圣人，圣人不会戴劳洛士表，圣人也不会戴金子的，那都不是。手上戴着戒指，手上戴着金项链，那么穿的是名牌的，我告诉各位，他都不是圣人，圣人不会穿这个。那么还有，就说弥勒菩萨吗？弥勒菩萨在明朝的时候，他示现布袋和尚，常常听到嘛，虽然没看到，我们常听到。那么弥勒菩萨他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他有句子，他什么句子呢？他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世人不识得，时时都示现给众人看，众人不认得弥勒菩萨，到处要去找弥勒菩萨。这就是说，这个圣人到世间上来，时时只要你清净，只要你真的听佛的话，你都会遇到，你遇到了你也别吭气， 那么你遇到他，你为什么会遇到？因为你修行上面你有困难，你有不懂的地方，他会教你。否则的话，他给你看到干什么？为什么给你看到？因为你在修行上面，你真的在读经，你真的照佛经上去做，可是你读经读不懂，那么他示现，他告诉你。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所以我们教世人来修正定，那么要断除妄语，这是如来以及先佛世尊十方诸佛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要能够身心清净，淫杀盗妄都不要有。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颗人粪为旃檀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假如不断谎话的话，两舌其语恶口妄语，如果不断这些妄语的话，如颗人粪，你把人的粪人的大便把它弄干，弄干了之后呢，你在大便上磕一个旃檀的形状，你这个大便上面所磕出来旃檀形有没有香味啊？啊，欲求香气嘛。你拿的是一个人的大便，在太阳下晒晒晒，这个大便就很硬了，非常的硬了。那么你在这个大便上面来磕成一个旃檀的形状了，檀香的形状，这会不会出香啊？不会出香嘛。也就是佛告诉我们说，你说妄语。凡夫说去的，所以我们在世间人看人家说谎话，我们都说什么啊？我们都骂他什么？一个人一天到晚说谎话，我们都说你别相信他，还在放屁，胡扯，你别相信，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说谎话就是等于粪。所以小乘要20年除粪，佛要我们除粪，除什么粪呢？身口意的粪。身杀盗淫口是就是除这个粪，这些就是粪。所以呢，你身三口四都不清净，你想让你的四大色身成为一个檀香，不可能嘛，没有可能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法人？佛教四众弟子都是要直心，是真心啊，直心是真心，你不要说我是直心教你的，我心里从头到尾一个肠子是直心，不对的，直心是真心的。于四威仪，所以佛教我们行住坐卧都在四威仪里面，行住坐卧都是清净的，有人在没有人在都是清净的，一切行中都没有虚假，有时有人看得到你或者没看到你，都是真的，都是正的。云何自称得上法人？那么为什么还打妄言说自己是得上法人？上法人就是说人法二空，得到了人空法空了，自己是八地菩萨。你看我们动不动都自己说自己是菩萨，是七地菩萨，这种妄语多可怕的。所以有人打妄语，在道场里面有人打妄语，我都是禁止的，不准打妄语。那么淫杀盗妄酒都还有，都还自己说自己是七弟，你说这种是妄语，太可怕了，这种妄语很可怕的。譬如穷人，就好像说谎话的人，是就好像一个穷人，他自己妄想，还自己说自己是皇帝。你在到处跟人家讲我是皇帝，你说以前的国王他会不会把你抓起来啊？一定会抓起来吧。你说我是国王，好，我是国王，那么这个他的这些手下，他听到你是国王，你看自取书面，他一定把你抓起来，况复法王，何况是法王呢？法王只有谁？只有成佛的才叫法王，证到佛的果位才法王。如何妄切？你没有证到佛的果位，你自己说你是法王，你看我们现在大宝法王，自己说自己是大宝法王，法王是佛嘛？你这样是你是妄语嘛？如何妄窃？你是盗窃法王的果位。那么 你不是真的法王，你告诉别人你是法王，这就是大妄语。因地不争，果遭取，在因地上面不是真的，那么在果上面，在果报上面呢，就是要受报的。求佛菩提，那么打妄语还要说你是求佛的菩提，如是其人，随意成就。就好像你用嘴巴去咬你的肚脐，你咬到吗？咬不到，不可能的。你打妄语，你要说你是法王，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得到，都是不听经的人，然后都是把佛的果位都加在自己身上，所以淫杀盗妄酒全都有。若诸比丘心如直旋，也假如说示众弟子的心都是真心，一切真实，一切真实是说有人在没有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都是真正的在修行，真正听佛的话去做，入三摩地。入三摩地是正定，在正定里面就没有妄语。在正定里面，你自己看你有没有在正定里面。假如你今天心里面起了恶心，就不在三摩地里面。三摩地就是看你点点滴滴都有没有在正的上面。假如都在正的上面，永无魔事。魔事就五阴魔，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五阴魔，每一个人身上有个地狱。地狱是在哪里呢？就是下体，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地狱。所以成佛还是不成佛，就看你要不要做。你地狱门开了，就是你行淫欲了，就是地狱门开。那么你杀盗了，那也是地狱，淫杀盗妄都是地狱。那么假如都在正定里面，就永远没有五阴魔的事。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之觉，那么佛就应可这种人，他才能够向菩提路上行，他才能够成佛。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照着上面所说的就是佛说的，不照着上面所说的都是魔说的。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看这上面讲的非常的直接，没有什么条件可说的，你就是要去做。